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在过去的五次课程当中呢，真儿跟您分享了整门课程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是会运用圣经辅导学来作为方法进行对青少年的辅导和培育。那当然在过去的五次课程当中，您可能觉得哇，为什么真儿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来预备我们进入到这个课程呢？因为这个是就好像给房子打地基的过程一样，如果我们不建立在最正确的最牢固的根基之上，那所有我们未来要谈的这些话题呢，都会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你会发现治标不治本，不能够真正带给青少年最切实的生命的帮助。因为如果你到市面上去寻找关于青少年辅导的一些书籍，你会看到许许多多世俗的心理辅导学所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心理疾病的资讯啊，心理辅导咨商啊等等这一类的书籍，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每一本书籍里面所谈到的五花八门的青少年所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但是是什么使我们这门课程和其他那些书籍所带来的青少年辅导咨商不同呢？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这是真儿所教导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你所上的，而是因为我们的这门课程是根基于神的话语，是在圣经的基础之上，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一个圣经辅导学的方法之上，来真正带给青少年他们一些生命的指引和帮助。最终的目标呢，也是把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完全全地引到基督的面前，使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来过圣洁的生活，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整门课程的目标和中心。所以在每一次课程之前，真儿都不断地再次地把您带回到最根本的基础之上，就是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根基，以圣灵为我们共同的辅导，以基督为中心。愿我们的整门课程可以荣耀他。好，今天的课程呢，真儿会跟您分享作为青少年辅导的局限是什么。在课程开始之前，真儿同样的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祈求帮助、智慧和怜悯。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的确是软弱的一群，我们不能，我们也不会，但是主耶稣，你却是创天造地的主，你有能力改变人心，你有能力使死人复活。主耶稣，我们也相信我们所面对的各样棘手的问题，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施恩座前，先祈求你来洁净恩待和祝福，好叫我们口里所出的话语，我们心里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事，都能够带给你的心意满足，帮助我们今天了解我们的局限的同时，也能够了解你的无限。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是的，您现在收听的就是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我们继续要来看一看青少年辅导 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所需要诚实面对的一些自身的能力、责任以及生命的局限。其实如果您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文化里面，你都会发现青少年所经历的东西都是大相径庭的。在这个正处于狂飙期的青少年时期，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千万不仅仅是要去主动研究那些教育的知识啊、能力啊，去装备自己啊，更正确的是，我们需要拥有那个正确的辅导的观念，我们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在神面前对的人，我们自己要先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过一个顺服的人生，过一个愿意听从圣灵引导的人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以尊重、宽容、了解、智慧、洞察、支持、引导等等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青少年。也只有这样，我们不仅仅是把他们带到一个自信快乐的未来里去，而是把他们带到一个信神而且讨神喜悦的那种生命的光景当中。青少年他们是处于人生当中最矛盾的一个阶段，他们的身心的发展导致他们身心是失衡的，他们自我的追寻呢，导致他们是迷茫的、困惑的。他们想要成长，反抗这种控制，但是同时他们却是孩子，需要指引。他们渴望非常亲密的那种亲密感，但是呢，却害怕与人亲近，害怕受伤。他们呢，试图探查那种极限，却又画地自限，把自己寓意在自己的井底之蛙的光景当中。他们虽然思考未来，却又活在现今当下这种困惑困境当中。所以如果这样的一群孩子，我们不能提供给他们一个清楚的一个道路、真理和方向的话，他们很容易迷失在自己的那个世界。虽然年龄增长，但却生命不能增长，智慧不得增长，知识不得增长，关系不得增长，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痛苦和困惑。因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我们面临这么重大的一个责任，我们岂不更应当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在哪，我的局限在哪？这样可以预防我们犯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错误，防止我们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帮助我们在服侍之前呢，就预备好一个健康的心态，并且画出一个健康的界限。讲到界限这个问题呢，真儿不得不提醒大家，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我们中华民族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我们不太讲求界限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界限模糊的民族。你从家庭关系当中，从父母子女的关系当中，从我们与国家、与社会，甚至与教会的关系当中，你就会看到，当我们一亲近的时候，就失去了彼此尊重，彼此尊重对方的界限，这样的一种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觉得亲密就不应当再讲界限，如果讲界限呢，那就是客气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当我们讲求亲密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客气了。客气的意思就是对方是客人，我是主人，我们中间有一段的距离感。但是一旦亲密起来呢，人就称兄道弟，失去了彼此的那种尊敬和彼此之间相互应当尊重的界限。因为没有这个界限，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父母子女之间，丈夫妻子之间，与我们的同事朋友亲人之间，你都会发现越亲密的人越没有彼此尊重的那种概念，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成为一名合神心意的青少年辅导的话，我们就需要了解这个事实，连神他自己在创造之先，他就已经设立好了一个界限。 在伊甸园当中，他放了一棵分辨善恶之树，目标就是要让人知道你是受造者，你是人，而我是创造者，我是神，神人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个健康的界限。当你尊重这个界限的时候，你就不会破坏关系，也不会受到你破坏关系所带来的这个伤害。可惜的就是，我们人一开始就没有听从神，也没有尊重神人之间的界限，所以我们犯罪堕落了。而这样的一个老我呢，存在于各个民族、各个种族之间。为什么在我们华人当中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基督教的文化、被圣经所挑战过、所重整过，所以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老祖宗的文化传习下来，亲就是亲啊，远就是远，亲疏远近呢并没有清楚的界限之分。也就是说，一旦我们亲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界限感。青少年辅导需要在开始辅导青少年之前，就明白自己作为一位辅导者当具有的局限是什么，当设立的界限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去思考。第一，我们需要知道，若我是青少年辅导，那么他们青少年父母的参与和界限该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青少年父母亲他们参与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我哪些时候要邀请他们加入，哪些时候要回避他们的加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愿意向他们的父母亲敞开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挣扎。如果我们忘记了保密的原则和操守，我们没有设立这个界限，我们把他们与我们分享的一切如数家珍的完全泄露给他们的父母亲，那么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伤害。珍儿曾经在教会当中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位青少年，他对青少年辅导说，他非常的想要去参加一个特会。青少年辅导很开心啊，他就告诉了这个青少年说，没问题，如果你的父母亲同意，那我就带你去参加这个退休会。没想到呢，这位青少年其实在家里面非常的叛逆，他非常非常的不愿意和父母亲分享这些话，所以呢，他就背着父母亲假造了一个父母亲的同意表。当这些父母亲知道了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生气，就与青少年辅导进行沟通，那把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所做的一切的这些叛逆之举就和青少年辅导分享了。没想到这个青少年辅导没有智慧，他把他的父母亲与他分享的这些东西就通通的借着一通电话就带到了这个青少年的耳朵当中。他采用的态度是说，你如果不在家里悔改，我就不带你去参加这个特会。而这件事情传到了青少年的耳朵当中的时候，这个孩子几乎要崩溃了。他回到家就大发雷霆，他不能够接受说他的父母亲背着他在青少年辅导的面前说坏话，把他真实的样子分享出来了。而这个父母亲呢也非常的惊愕，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分享给青少年辅导的事情绝对不会传到自己儿子的耳朵当中。没想到一位缺乏界限感，一位缺乏保密操守的青少年辅导，就造成了这个家庭更大的伤害和破坏。相反的也一样的，如果是青少年和你所分享的关于他家庭当中的一些事情，你呢又转借着一些其他人带到了他的父母亲或者他家庭兄弟姐妹的耳朵里，同样的伤害也会造成。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是真儿迫切的希望大家在进行辅导之前就应当有的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对神的一个承诺，对青少年的一个承诺。 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当如何划分这个界限，如何保持我们与青少年、与他的父母亲、与他所面对的这个挣扎的对象之间的那种健康的关系和界限。当然了，我们也有可能跟这位青少年呢建立非常亲密的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他们的父母亲，我们绝对不能替代青少年的父母亲在这一群青少年孩子的生命当中所当具有的那种权柄和权威，因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上帝给父母亲的权柄。所以如果一个青少年工作者他取代了这个父母亲在孩子生命当中的位置，或者是说他和孩子们的关系过于亲密，甚至取代了神在这群孩子生命当中当有的地位的话，那就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伤害。因为最终当我们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带来的只会是伤害而不是医治。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不是青少年孩子的父母，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陪伴他们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所充当的一个朋友、一个导师、一个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那下面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下在辅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当注意的事项。那同样的也是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是操控的危险，第二是依赖的危险，第三是亲密的危险。其实刚刚真儿在分享我们的局限和划界限的过程当中，已经或多或少涉及了这三点的危险。第一个危险，操控的危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当我们掌握了一些人的秘密、一些人的黑暗、一些人的软弱点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会成为一名强者。什么是强者呢？就是当对方在我们面前示弱的时候，我自然而然一下就拥有了一种比他更强的气势。若我们不小心运用了这些软弱的地方，我们就成为了一名操控者，而不是一名倾听者。当一个人愿意敞开他的心灵向我们分享他内心当中的伤痛、黑暗、扭曲、疾病，甚至是破碎，各种各样他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上像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完完全全再也没有装饰的赤裸敞开的一个弱者。如果我们不懂得小心的呵护他们的这些伤处，不知道如何保护他们、提醒他们、鼓励他们、能够安慰他们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落入到操控的危险当中。我们很容易会带给孩子们一种在我们面前抬不起头的感觉，这些通通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必须要常常在神面前去反省自己的态度，我们是否在威胁，是否在斥责，是否在拒绝等等这些不当有的辅导的态度，我们一定不可以拥有。当然这个操控呢，也表示说不仅仅是操控这个人他生命的成长，而是也会操控关系。好比说，如果我们知道了他们与父母亲之间的一些问题，知道了他们父母亲之间的一些问题，或知道他在学校里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知道他家族的遗传的一些问题等等，我们很容易就拥有了一个试探。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如果我不小心用出了一些例子的话呢，我很容易就把这一家人甚至是这个家族陷入到一个更痛苦、更破碎的光景当中。当我们知道人的事情，我们必须要通通的在神面前放下，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够掌握他们的命运，我们也更不能够带给他们医治。 千万不要把对方跟我们分享的事实成为我们操控他们的一个机会。当然在这个时候您可能会说，啊，真儿老师，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会觉得我会有这么黑暗呢？其实真儿给大家的是个提醒，因为真儿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当我们有自我有骄傲的这个罪性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撒旦他就会时时的来攻击我们，会运用一切的机会来绊倒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提醒我们自己不可以操控，有这个操控的危险，那我们就会在将来的辅导的过程当中免于犯这样的大错。第二个危险就是依赖的危险。依赖的危险呢，通常是指当我们的青少年孩子们向我们敞开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赖在我们身上，他就会希望我们带着他一步一步一步走出他的困境。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他在当时那个急情当中迫切的光景当中，我们的确是需要这样一步一步陪伴他们。可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他们要学会走路，他们要学会依靠圣灵，依靠神自己亲自的带领，一步一步坚强的成长下去。他们不能够依赖我们，他们最终依赖的对象是神。如果我们让一个人靠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成了他们的偶像了。最终不仅不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也会瞎子领瞎子，都落在坑里，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得到损伤，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第三个危险呢，是亲密的危险。这个危险呢，就跟界限很有关系了。因为当我们彼此分享内心深处的许多痛苦和伤害和黑暗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对方面前剥了衣服一样的赤裸敞开，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依赖的关系。若这个关系当中没有圣灵的清楚的界限和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一个清楚的责任的划分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让对方对我们产生一种幻想。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可能并不少听啊，一位牧者他可能因为辅导一些离婚的人士而最终发生了婚外情等等，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在青少年辅导的过程当中也并不罕见。因为青少年他向我们敞开，那就居然最后与辅导之间发生了不清洁的关系，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操控的危险、依赖的危险，还有亲密的危险。好，到这里呢，真儿就要跟您总结一下我们前面六课所有的内容。因为从下一次的课程开始，真儿就要跟您进入到一个一个具体的个案当中，去讨论我们如何帮助青少年孩子们，他们面对他们的情绪上的、情感上的、关系上的、成长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那在前面的六次课程，其实真儿就是在跟您打一个根基，告诉了我们在作为青少年辅导开始辅导之前所需要具备的各种各样的素质和知识，并且要了解关于圣经辅导学它的一个最基础的根基和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真儿不断地提醒，为了帮助大家知道说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在借着神的话语的能力，还有我们自己作为辅导，作为一位信徒，作为一位主基督耶稣的门徒跟随者，我们所当具有的那个生命的榜样，借着神的话也借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榜样来帮助每一位我们所辅导的青少年面对他们自我的挑战，寻求生命当中的医治，重获一个健康整全的生命，并且能够活出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来。因为每一个人最终我们活着，我们的终身大事并不一定是嫁娶，不是一个好的工作，不是在教会的服侍，不是成就一些什么世界上的一些荣耀，而是能够认识神、追求神和荣耀神。 也就是说，若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重获一个生命的目标，重获一个生命的价值，并且愿意用他们余下的人生来活一个圣洁的生命，来活一个荣耀神的生命，那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的生命都将受到祝福，也都将成为祝福，整个辅导的过程也都将荣耀基督，而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更不是让人来依赖我们，来敬拜我们，来敬仰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但愿前面的六次课程为我们打好了一个根基，从下次课程开始，我们就会进入一个一个具体的例子当中，具体的目标当中，来陪伴青少年真正的解决他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风暴，使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能够符合神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培育、辅导这群青少年。好，在课程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六次的课程很快就结束了，但是从下次课程开始，我们会进入到一个一个深刻的真实的情绪挑战当中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辅导者能够首先向你敞开，我们首先在你面前是一个得医治的人，好叫我们所服侍的对象能够由于我们正确的生命能够被带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能够真正的被喂养、被改变、被重塑。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不要落入到试探当中，不要落入到操控的试探当中，不要落入到亲密的试探当中，更不要落入到那种让别人依赖我们的试探当中，因为我们需要唯独基督才能够带给我们拯救。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旨意在整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得以实现，使辅导者和被辅导者都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都能够以生命荣耀你作为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标。感谢主耶稣能够让我们有服侍你的机会，我们是这样不配的，求主你自己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好叫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不见一人，只见主基督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我们要在聚会的山上敬拜耶和华，我们要在聚会的山上赞美耶和华，因为他驱散了我们心中的愁烦，因为他带来了光明和平安。我们要欢迎他来到这里，登上宝座之
荣耀充满身上。